欢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我们教会，非常感动，今天特别早上来站在这儿领圣的时候，看见一个一个大家进来，心里特别开心。好，那我们今天读的章节呢是那恒书第一章十二至十五节和第二章的一到十节。今天经句呢也是出自这第一章的七到九节。我来读第一节，然后大家互相读。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
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
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朝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
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
你以为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
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死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
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他的枪也抡起来了。
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
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人，他们步行半跌，树上城墙预备挡牌，
阖家开放，宫殿充没，
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
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
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
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都疼痛，脸都变色。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人啊，耶和华呢，他必将你的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在这个一个礼拜礼拜天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一起共同的来到神的殿中敬拜赞美他。我们晓得在这世界上属神的儿女就是基督徒是极为少数的。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不认得他。不管你走到哪里，如果说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可以知道这个我们福音的广场是如此的大，几乎在中国或是在美国的华人里面，我们中国人信神的成为神的儿女呢，都不高于3%。所以我们想到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呢是有真正的从天来那个属天的平安跟稳妥。这个世界上的人表面上虽然平静，可是呢他们心里充满了疑惧跟疑惑。感谢神他让我们神的儿女来到他的当中，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赞美。刚才庞飞长老所念的那段以赛亚的经节 讲得非常好，他讲到什么啊？耶和华也是我的诗歌，耶和华也是我的诗歌啊。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啊，用我们心里啊，把神的赞美一起唱出来啊。我实际上我来到各位当中啊，早上来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这个enjoy 这个唱诗的这段时间 ，OK， 让我的心真的向神敞开。我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一样的能够跟我们一样 enjoy 这段可以说是快乐而且灵性上受到提升的时光。那今天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有一个简短的报告啊，就是说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有查经还有祷告的时间啊。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虽然每一位神的儿女几乎我相信天天都向神祷告，可是我们整个教会呢只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共同在神的面前祈求。所以我在这边也祈求各位能够尽量把这段时间腾出来能够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你也许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可是呢你尽量一个月有一两次的时间如果来一起我们祷告。因为祷告是一个征战的战士，一个祷告者是一个征战的战士，也是我们教会的守望者 is a watchman。 OK， 所以我们这群人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是极为少数的人，所以呢希望各位都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守望者。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小先知的信息我们小先知的信息从几个礼拜之前我们就开始了。那今天我选择的这本小先知书呢是纳鸿书。 OK， 纳鸿书那纳鸿书呢是这个我们上次所讲到约拿书的下集。 OK， 因为这两本书所讲到都是关于在这个西元前八世纪到第六世纪将近150年到200年间呢这个亚述帝国的兴亡史。 OK， 亚述帝国的兴亡史，大家晓得这个亚述帝国呢在这个巴比伦帝国之前。 OK， 那大家也许听到这个巴比伦比较多， OK， 听到亚述比较少。实际上呢圣经所记载的这个亚述帝国呢在这个巴比伦还没有崛起之前，在巴比伦还没有崛起之前呢是这个世界上的强权。 OK， 因为你晓得这个我们看看美洲的发展实际上是过去200多年的事情。 OK， 但美国建国1776年建国一直到现在也不过是200多年。那这个世界的这个整个文明记载最早的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靠近地中海，靠近这个地中海的这个东岸的地方。我不晓得是不是声音突然没有了是吧？我们可能要稍微大一点。听得到吗？没有。好了，可以吗？可以了哈。好，谢谢。因为这个世界文明最早的记录呢，是在这个世界文明最早的记录呢，实际上就是在地中海附近啊。在那个时候的发展呢，这个比较好。讲到这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呢实际上就是在以色列中东近东这块地方。所以世界上文明的古国包括什么？包括埃及、巴比伦、亚述跟波斯这几个帝国呢都是在这块地方。那这个今天这个欧洲的文明呢 特别是西欧呢，发展的实际上是很晚的。OK， 那北欧更晚，北美更晚哈。那中国呢，很奇特，中国是完全的跟这个世界，西方的世界呢隔离的一块地方。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发展呢非常早。那今天讲到这个亚述跟巴比伦的时代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周朝。OK， 周朝我上次讲到这个有西周还有东周啊。那东周的时间呢，就是亚述帝国崛起在这块地方的时候。那这个地方的文明呢，比希腊的文明呢还要早200多年。OK， 所以希腊的文明呢是第五跟第六世纪。那亚述的这个兴盛呢是第七跟第八个世纪。那罗马呢，那个时候呢只是一个小城镇，还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我们整个看这个历史，跟神的手在掌管历史里面呢，圣经把我们所应该知道的 OK， 神要我们知道的，神要知道我们的信息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这个纳鸿书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约拿书的下集。 OK， 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招呼众儿女来到你的殿堂中我们今天传讲小先知书纳鸿的信息。求主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的信息深入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求主你赐恩，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接一下这个约拿书约拿书就是有这么一个神的先知呢，被差遣到这个当时非常强盛的这个亚述帝国呢，传了一片信息。这个信息呢，就是一个悔改的福音，对不对？就是一个悔改的福音。当然，就是在这个约拿书里面呢，描述到有这个大鱼把它吞噬了，然后神呢又命令这个鱼呢把它吐在地上，所以他接受了神的差遣，然后到亚述去传讲说，这块地方在40天之内就会灭亡，除非你们全部在神前面悔改。所以呢，在整个的历史记载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在耶稣基督的肉身还没有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福音传在这个外邦人里面。而且在整本圣经里面记载呢，这个亚述这么一个强盛的国家呢，居然在听到这么一个外邦的先知这个约拿说了神的福音，从上到下，从王，从国王，然后一直到臣子，一直到庶民，全国悔改。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特大的奇迹，是一个特大的奇迹。所以我们上次在这个约拿书结束在就说，神跟约拿的对话，说神是一个慈悲怜悯的神，他的爱不只是什么给予犹太人或是雅各的后裔，这个所有的外邦人，当时这个世界上外邦人的代表什么也什么能够接受神的福音。所以我们感谢神，从这个约拿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什么，神的慈悲怜悯跟神的爱。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好好不过三代，坏也坏不过三代。那实际上呢，我们再看看这个亚述帝国，他那个时候全国悔改三个世代以后 three generations 之后，那这个国家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呢？在这篇纳鸿书里面呢，就是描述到这个亚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跟社会的状况。那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说亚述帝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帝国呢？上次我们看到，就说亚述这个城呢，是叫它的 capital city 是叫尼尼微。那这个尼尼微呢，是很大的一个城市，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怎么个大法呢我相信就是说，在2700年、2800年前，说一个城市里面如果住了上百万人， 这个城市大不大？这个城市是非常大的城市，对吧？你想想看，纽约在100多年前 ，OK， 并不是2700年前，这个纽约的人呢，可能还没有100万，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这个城市不是跟别的城市一样，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尼尼微啊，你是什么？像一个聚水的一个池子，人都往这边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住了100万人。那尼尼微这个国家非常强盛 ，OK。那尼尼微这个城呢，是由谁所建的？你想不晓得？在圣经里面，《创世纪》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宁禄 ，OK。宁禄呢是一个英勇的 hunter， 一个英勇的战士 ，OK。他是一个独裁者，而且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建筑师。所以呢，他建筑了一座塔。那这个塔呢，你晓得是？知道这座塔，这座塔是一个通天塔，这个通天塔叫做什么？巴别塔。OK， 巴别塔就是宁禄做的。OK， 那就说在这个整个就是伊拉克这个半岛 ，OK， 有几座城呢，都是宁禄所建的。那尼尼微呢，也是宁禄所建的一个城。OK， 建的城。当然后来亚述兴盛之后呢，这个亚述王呢，把这个城更加的加强。OK， 我们第一个看它的建筑。那这个亚述城呢，是建筑的多么坚固的吗？这个亚述城呢，它的城墙呢是100尺高。OK， 我们今天说10尺是一层楼的话，100尺的话是几层楼？是10层楼这么高，对不对？那它的城墙有多厚呢？就是它的城有多宽呢？它的城有50尺宽。你这50尺宽的城的话，今天很少看得到的。今天紫禁城的话，如果你到北京去游玩的话，紫禁城都没有50尺宽。那50尺宽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5辆到7辆车可以在上面并行的宽度。所以它的城墙呢是这么宽，这么高。那它这个亚述城呢，它有几道城墙，你晓不晓得？亚述城有5道城墙。就像今天北京来讲的是5环、6环还是7环，大家晓得在清代末年的时候清朝呢它有一个紫禁城，对不对？就是它的皇宫。那2环是什么吗？晓不晓得2环路原来是什么？我们今天都从北京来的，2环路就是当初的城墙。 OK， 就是当初的北京的 city 的城墙，后来拆掉之后呢变成2环路，是第一次的第一次的这个高速公路在上面跑。 OK， 这高速公路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建的话，大概是过去10年到15年之间的事情。那今天呢，实际上北京已经建到第5环或第6环了。 OK， 所以当初的尼尼微呢，它的城呢有5道墙在那地方。所以这么强盛的国家，有谁能够灭得掉？没有人能够灭得掉的。5道城墙，然后大家晓得那个时候的城呢都有护城河，对不对？你知不知道护城河？你北京今天那个紫禁城的话，后面还是有护城河的，你看得到很宽的河，对吧？护城河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人家这个要攻城的时候呢，先要经过那个河，才能够爬上100尺的墙去攻，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防御，对吧？然后这个河上面有桥，那桥是可以收得起来的。所以这个亚述的军事呢是非常非常的强盛。 OK，那有多少人去过长城？长城有没有人去过？你有去过长城？有没有爬过长城？长城有没有这个10层楼高？大概你去八达岭的长城没有爬到10层楼高啊。八达岭的长城的话大概只有20尺宽啊，大概还不到20尺。所以就是你可以思想到，就是说它那个城有多么的坚固。那这个城呢有很多城楼，对不对？你晓得什么叫城楼吗？那个长城上面有很多城楼的，这个城楼是驻兵的地方，对不对？就每隔 一段距离有个城楼。 OK， 他们可以烧烽火，可以传信息，可以城楼。你晓得这个巴比伦，这个不是巴比伦，这个亚述这个尼尼微城呢有多少座城楼？有1200座城楼。所以你就想到，就是说它的这个内城呢虽然是8英里， OK， 在外面一城呢人住的地方30英里，可是城墙呢建了5道。所以这个呢是什么？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的文明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可以建造这么一个 坚强的堡垒在这地方。所以这个讲到就是说亚述国的他的什么军事跟势力。好，那他的政治影响力到多远呢？你看到这段今天这个那鸿书所描述的，by the way，那鸿书呢是用一个诗篇所写的，它是一首诗来的 ，OK。所以呢，这个诗呢让我们看到当时那鸿经过神给他的一个启示。那这个那鸿书呢是一个先知书来的，就说这些事情当时还没有发生 ，OK。这些事情是指着未来的事情，所以他描述的时候呢是用什么？是用一个诗歌型题材来描述的，所以。你如果说今天晚上有空再去读这篇诗歌的话 OK， 只有三篇，等于说是把当时的状况描述的栩栩欲生 OK， 像是图画一样，这基本上是一个电影 OK。 如果说你 enjoy 这个诗歌题材的文学的话，那这三篇诗的话是描述的非常栩栩欲生的这个一个图画在那个地方 OK。 那我们要讲一下 OK，就是说这篇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OK。 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提到一个尼尼微城在三代之后呢从恩典中坠落。再讲一次，尼尼微城大家晓得全国的人悔改 OK， 有几十万人悔改，三代四代之后呢，那这里面的人到底变成什么样子 OK。 我们知道你刚才读了这段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经文，知道就是说这个城已经是今非昔比，并不是在那时候悔改所有的人向神把他的心给他，而是说完全已经成为一个腐败的城市 OK， 腐败的城市。那我们讲到就是说讲到他的建筑，我们现在讲到他的军事的势力范围跟政治的影响力 OK。 尼尼微呢他政治的影响力从东到巴比伦OK， 当初的巴比伦还没有起来 OK。 巴比伦再往东呢就是马代跟波斯 OK， 波斯也还没起来 OK， 那个都是以后的事情。那往西的话，往西南的话当然就是以色列，当时也是一个强盛的国家，有一个以色列的北国跟以色列的南国。再往南走呢就是什么，就是埃及，对不对？埃及再往南走呢，这个地方叫古时 Kush，那是库许，是今天的 Ethiopia， 就是伊索比亚，再往南走。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亚述帝国强盛的时候，它的政治影响力到整个中东近东的 这些土地呢都是在它的军事掌握之下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那鸿书的这个三篇书信里面呢，他把这个亚述帝国的政治影响力描述得非常清楚OK。 那我们再看他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他描述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军事呢强大到这个地步，就是说有这个军长 OK， 军长就是带兵的这个 captain 对吧。这个军长呢多得像什么，他用一个描述，多得像蚂蚁这么多，表示他是什么，他基本上是一个什么百万或十万的什么强的这个军事在那地方。那你一个国家军事强盛还不算，可是这个他在讲到这个军事强盛的时候呢也讲到就是说，可是他们呢流人的血，流无辜人的血。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描写到就是说这个亚述帝国呢军事虽然强盛，可是挟着他的强盛呢所做的事情呢是流无辜人血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侵略 OK， 就是一个侵略的国家。那再讲到就是说他的商业呢，他的商业非常的繁盛，那这本书上面也讲到他的商业的繁盛呢就是这个商贾呢多得像什么，就是商人多得像描述一下像天上的星这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政治上经济上商业上呢都是什么，都是极端的兴盛 OK。 可以说今天来讲就是像当然美国的话比他好的很多了，美国很多这个正义的这个行为，可是基本上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兴盛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那在这边在描述这个亚述国家的时候呢，他讲到就是说但是呢这个社会里面充满了做生意，充满了什么谎诈，充满了 moral 上面呢 充满了强暴，然后充满了什么抢夺的事情，都什么不断的不停 OK。 而且呢在这个宗教上呢，他们什么雕刻偶像，敬拜偶像，实行邪术 OK。 这整整东西呢就描述到一个非常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社会里面呢，实际上整个人的这个道德水准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 OK。 所以 这个纳鸿书呢描述到当初亚述帝国一个强盛的帝国，在从三代以前从悔改的认识神的一个国家里面变成到一个什么，变成到完全一个腐败的一个社会。那神呢审判就临到了这个地方，神的审判就临到了地方。那我们今天再来看一看，就是说今天给大家选的纳鸿书里面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呢，就把这个亚述帝国的败亡呢描述的非常非常的生动跟淋漓的尽致。那我今天问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这么强盛的国家有谁能够把它攻陷？有没有？有谁能够把它攻陷？这个强盛的国家，谁能够把这五道墙，爬这个100尺的五道墙，连爬过去，然后跳过这个三层护城河，然后进到宫里面去，把这个城夺掉？我告诉你，这边记载，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什么？有两个国家，他们两个国家的联军来攻打这个城。哪两个国家呢？巴比伦跟马代，马代跟波斯，就是今天伊朗这个地方。这两个国家呢要攻打这个城 OK。 这个是一个预言来的，当初这个约拿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没有成就的 OK， 都是没有成就的。这两个国家呢要攻打，那时候巴比伦已经慢慢崛起了，他要攻打这个城市。可是呢这个城市呢这个马代跟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呢已经开到他的城下，在那边攻了2年攻不进去，所以在他的城外呢扎营了2年进不去。那我们今天来看到底这个城是怎么样被攻下来的 OK。 这个城是怎么样被攻下来的？这个城呢经过约拿的书告诉我们，这个城是被淹掉的，被水所淹掉的 OK。 我们今天大家拿起你今天的经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节啊。好，那大家看到第一章12节里面讲的，就是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对不对？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 OK。 这个是约拿的一个预言。大家晓得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描述了三个国家 OK。 第一个国家当然就是亚述，第二个国家就是什么，就是犹大，第三个国家呢就是巴比伦 OK。 那亚述这边描述来的就是说，他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 OK， 经济繁茂，可是呢也被剪除。所以今天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亚述这个帝国呢已经早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OK。 那个时候被埋掉以后呢就没有再复活 OK。 在这个土地上今天住的呢是亚述的，这个英文叫 Assyria， 那今天就是这个叙利亚这块地方 OK。 不过叙利亚跟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今天这个三个国家里面呢，这个亚述呢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那犹大是怎么样呢？大家晓得纳鸿是什么人呢？纳鸿当然是这个属于这个以色列犹大这边的人 OK。 那纳鸿呢实际上他是住在犹大 OK， 是以色列这个南国。那以色列大家晓得，我们去年讲到以色列这个历史呢，他在所罗门之后国家分成北国跟南国，对不对？那这个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犹大。那在亚代这个纳鸿写这本书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已经被灭掉了，以色列已经被灭掉了。被谁灭掉呢？就是被亚述灭掉了。所以以色列北国已经亡掉了。所以 大宏是一个北国的这个 residence， 他的迁到南国住在犹大。那犹大呢，他什么？当然很惧怕，对不对？他本来这个以色列跟这个犹大这两个国家呢，好几百年 ，OK， 当亚述把以色列灭掉之后呢，那犹大很惧怕，为什么呢？他知道亚述下一个国家就是要攻打他。那今天在纳鸿书里面讲到，就是说神给纳鸿的启示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他这边讲到说，现在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他的轭，然后什么扭开他的绳索。这边讲的是犹大来讲的，就是说今天亚述已经什么控制到犹大这个国家，他要把他拿下来，任何时候都可以拿下来。等于是犹大是一个人的奴隶，他等于像是一个动物，身上缚的是轭，身上绑的是绳索。所以这个纳鸿就告诉他，就说你不要怕， OK， 神的计划是不让你被亚述所灭亡。所以在第二节这边讲到，就是说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他的轭。这个他是谁呢？他就是亚述，亚述这个国家，扭开他的绳索，让你成为自由。所以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的名下必不留后。什么叫不留后啊？你没有子没有孙就是灭掉了，对不对？必不留后。所以呢，在这个犹大呢，他说犹大，你可以重新再守节期。当你做奴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神所给你的一个命令去遵守节期。所以在这段经节里面呢，就讲的说约拿不是约拿，这个纳鸿就说你的犹大会怎么得到解放。那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国家是怎么样垮的？这么强的国家会怎么垮的？我们今天讲的改朝换代，对不对？改朝换代没有一个国家存到永远。清朝有多少年？大家晓得，你们读历史吧，清朝有多少年？260年到290年，看你怎么算，对不对？所以清朝是300年，罗马有多少年？罗马是西罗马跟东罗马，西罗马的话是就是它是100多年前建立的罗马帝国，西元前100多年 BC， 等到它476年的时候就被北蛮给这个灭掉了。所以这个这个西罗马帝国就是在今天罗马这个地方也是坚持了500-600年。那东罗马比较长，就是拜占庭帝国，而一直到1500年。这几个是整个世界里面这个朝代里面最长的朝代。那周朝那个时候就是东周跟西周合起来大概800年左右，对不对？那明朝也是200-300年的历史。所以大家晓得这个亚述呢也强盛了好几百年，今天美国强盛了这个不到100年，是不是？ OK， 这么强盛的国家怎么灭呢？神把它灭掉的。神要灭的时候呢，我刚才讲到这本书信里面讲到三个国家，讲到犹大会被解放，讲到以色列讲到这个以色列已经灭掉了，然后这个亚述会被灭掉，然后巴比伦会崛起。 OK， 巴比伦会崛起。那巴比伦崛起是这个100年以后的事情，全部写在先知书上面。 OK， 所以这个纳鸿呢写到这个亚述的灭亡，就是你要看到第二章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没。 OK， 你看到没有？河闸开放，宫殿充没，在历史上的记载是什么？因为这个城市呢有三道护城河，那护城河的水从哪里来呢？水是从这个河水灌进来的。那河水灌进来的时候它有这个水闸，你有没有看过水闸？就像水坝一样。 OK， 所以呢在这个两年，在这个巴比伦跟马代在驻军2年没有把它攻下来之后呢，下了一场大雨，这雨大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河就开始泛滥了。河泛滥的话，如果你有水闸的话，这个河还是进不了城。河泛滥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呢就把什么河闸给打开了。河闸打开的话，这些水就怎么样呢？就流到这个城市里面，他流到这个城市里面，把这个城市整个淹掉了，是这么样垮下来的。 OK， 不是用这个兵力，不是用兵马去打出来的。 当然就是说你这个淹掉之后，人的话还没有全部被淹死，所以这边描述了很栩栩欲生的，他讲到什么阖家开放，宫殿什么充没，可是呢王后蒙羞，表示什么王后已经被掳了之后什么被人家蒙羞，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OK。 然后被人掳去，宫女垂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这是什么？这个约拿所说这件事情是神所定的事情。在那个时候，这么强盛的国家里面有这么多商人，像多上天上的星星，他这边讲到说你们去抢吧，把这个国家所有的金银都抢来，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国家有钱去侵略之后就把人家的钱财拿来了，可是到最后你积聚了钱财不是你来用，是别人来用。所以大家晓得在这一段里面最后二章十节，尼尼回现在空虚荒凉 OK， 这讲到就是尼尼回以终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痛，就是抖来抖去 OK， 腰都疼痛，脸都变色。所以你今天回去好好的看这几段经节，非常非常的精彩，看到就是说我今天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比较能够容易的了解到这个尼尼微的败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给你讲这段小先知书的目的，一方面是让你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这段脍炙人口的这段历史 OK， 脍炙人口这段历史。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它第一个 in summary 来描述OK， 我来做一个总结。总结在这三章书里面一开始就描述了 Who is God， 到底是谁是神，谁有资格来审判这个堕落的政权，谁有能力来审判这个堕落的政权。只有神能够审判这个堕落的政权，因为他的军事强大到这个地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把他打倒，可是谁可以把他整个国家 wipe out？ 神的一个旨意，神的一个审判。第一章里面讲到描述神，我用两句话来讲，他是一个什么呼风唤雨的神，他把雨叫下来，掉在河水上面，然后就是给巴比伦人一个简单的智慧，你把河闸打开，让这个水把它冲掉。当这个冲掉之后呢，这些人逃难的时候呢，描述到巴比伦这些驻扎在五道城墙之外三条护城河之外的人，他们描述他们的兵是怎么样，他描述到他的兵器是什么东西，描述他这个巴比伦他的军人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这边讲的朱红色的衣服，你今天去查 internet 巴比伦的军队穿什么样的衣服，They are in red。 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经过小先知把这个世界的未来都告诉了这个神的先知，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今天这个纳红这个人。所以我们讲到只有神有资格审判，只有神有能力审判。那今天在纳红书跟约拿书里面讲到，就是说一个有神的恩典受过神慈爱的国家，在三代之后呢，因为他的腐败，因为他的背向神，在这边讲到就是说你们图谋攻击耶和华 OK， 你们拜偶像，雕刻偶像，所做的事情呢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神的审判就临到这群人上面。不管你是世界上多强的国家，不管你是多富有的国家，不管你军事上是多强盛的国家，不管你政治上的影响力有多大，都在神的旨意当中。 Amen Amen。 所以今天的 challenge 是什么，今天对你的挑战是什么，今天挑战就是说我们要持守我们的恩典，不要让我们在恩典中堕落。我今天看到就是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 OK 来来去去去去来来 OK 不持守 那个神所赐给极大的恩，就在恩典中堕落了。 OK， 所以这一段经文，这段小先知书所给我们的，虽然是看到一个强国强盛国家的历史，当初的影响力比美国还大，在今天的美国还大，他仍然在神的旨意中化为乌有，阖家开放，宫殿充没。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去查这个亚述帝国的历史，然后看到这个考古人的话，发觉到这个被淹没的这个城里面呢，找出很多石碑，记载到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当时强盛是怎么样的状况，他的财富到达什么地步。可是在这段纳鸿书里面，他把它描述的是如此的栩栩如生。 I advise you tonight， 今天晚上把纳鸿书第一章跟第三章用一个欣赏的方式，因为它是 一个诗，它是一首诗来的。 OK， 所以这个先知实在不得了。 OK， 这个先知呢，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呢，他可以写出这么美的一个书信。如果你不告诉你的话，你可能很难念这本书，这本书你甚至念不懂它到底是在讲什么。今天我把整本书的意义都讲出来了。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是不是用心灵诚实去敬畏他？当的恩典赐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持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经过这个小先知，我们看到神的大能，这个世界的历史在你的掌握当中，我们在你的面前恐惧战惊，求主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欢喜快乐，有着平安，也求主你把那个持守的心让每一位在你恩典中能够持续。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